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一次的机会，可以在主的面前，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共同聚在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所共有的这一位基督，以及今天这一位基督所带给我们这宝贵的信仰，以及在这个信仰当中，使得我们知道怎样在地上过一个在世寄居的生活。在自从改教以来，当时改教的这一些神所重用的仆人提出了五大唯独。五大唯独的第一个就是唯独圣经，换句话说，也就是圣经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最高准则。记得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曾经有一篇信息讲到基督徒的信仰与人生，那这一篇呢非常接近上一篇，是基督徒的信仰与人生。我们谈到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所根据的，首先就是这唯独圣经，让我们看见圣经神的话语是我们一切信仰唯一并且是最高的准则。在这个认识上，然后我们的信仰它的根基才得以被确立。唯独信心这唯独基督就是唯独圣经之后，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整个在基督里所蒙受的这个救赎是唯独恩典然后在这唯独恩典中呢，是唯独信心是经由这一个信而这一切呢是唯独在基督里面，以至于我们人生最高的目标是唯独荣耀神。记得这是我们曾经谈到基督徒的信仰。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但在五大唯独当中，圣父、圣子、圣灵，也就是神、父神、基督和圣灵当中，我们只看见了唯独基督，而却没有看见唯独父神或是唯独圣灵。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这里有一个可能性。我们知道在三位一体的真神当中，神他是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圣经称他是一位至隐的神。换句话说，人今天没有办法去认识去看见这一位神，而唯一的途径呢，只有透过神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就是这一位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他是这一个如同使徒约翰所说的，论到起初那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我们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这一位，正是透过他，也就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我们才得以认识这一位神。而圣灵，主耶稣在地上要离开他门徒的时候，他说我要去到父那里，就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来。这一位真理的圣灵要来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知道圣灵整个的工作，这个圣灵他整个的工作就是要把人带入基督，使人得以透过基督来认识这一位父神。因此基督在整个三位一体的信仰当中占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因为圣灵的工作把我们带来真正认识并且经历基督，而在对基督的认识与经历里，使我们有机会来认识这一位父神。所以这是在三位一体当中，这是我们首先必须要注意到的事情。今天我们在这里主要谈到这基督的信仰，以及这个信仰所带来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有的一些认识这是我们在这里我们一同来讨论的主题。好，那这今天的信息主要是以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的两卷书为核心，但是当然也包含了整圣经整体的一个认识。 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事实上这是保罗，使徒保罗他在监狱中写的四封书信当中的两封，而这两封呢可以说是一个姐妹的书信。而正是在保罗在为主受苦，在监狱当中经历了为福音所受的逼迫当中，保罗在圣灵的感动当中写下了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事实上在很多的学者都认为它是一个姐妹作品，因为他们两者当中有非常多的重复。然而在当我们细细的去读这两卷书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卷书卷正有如是珠联璧合。因为以弗所书它帮助我们从一种属天的眼界来看我们整个的信仰，而哥罗西书却把我们从属天的地位带回到属地的生活中，让我们知道怎样在地上过一个信仰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这接下来一个钟头左右的时间，我们就以这两卷书为核心，来让我们大致的、很约略的来看一看今天神他在整个救赎计划当中一个基本的心意，也让我们看见神怎样透过这一位基督来带来这样子的救赎，以至于在这一种认识中，我们基督徒当怎样在这地上过一个信仰的生活。正如同我刚才所说，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正是保罗在经历患难当中，在为主承受苦难的情境当中写下来的书信。我想我们这里面可能大家都知道，前几天8月12号中国在天津出现了那很大的爆炸，是不是很多人都在讶异，哎呀，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许许多多，尤其这个消防队的官兵，他们真是在那种大的挑战的时候，如何奋不顾身地冲向火场，以至于丧失了许多宝贵的生命，因此在许多的人心中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撼。在网上也有许多非常多的一些的类似的新闻，以及人们对苦难这样一项苦难当中所带来的一种回想。那我在这里呢，我抄录了一个在路易斯安那州一位80后的姊妹，她在网上微博当中所发表的信息，这是来自境界的这一个微博。她在这里她说到，她说在灾难与死亡面前，每一个人都看起来那么无辜，却也仿佛充满罪过。当然我知道有一个人在这一天与她正在分居中的丈夫通了个电话，而她的丈夫就是在天津。接着她说，灾难让我想到了那些生命中那些无法去原谅、无力去和好的人。人太固执，太骄傲，也太脆弱，唯有在灾难面前，我们才有勇气睁开眼，掠过那些谁对谁错的雄辩与伤痕，去正视更永恒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该如何在遗憾发生之前与你和好。上帝容许苦难的发生，为要唤醒我们心中那刚硬沉睡的灵魂。是的，真是唯有当我们能够真正去认识死亡，我们才能够开始懂得生命的意义。唯有当我们能够去洞察永恒，恐怕我们才能够懂得如何来把握今生。所以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来重新的审视我们的信仰，因为正是圣经神的话语 带来给我们一个宝贵的信仰，以至于我们能透过这个信仰来认识今天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来认识到我们存在有限时空的人如何来面对在永恒无限的这一位神。真的，只有当我们能够知道在我们这一生结束闭眼的时候，我们认识所要面对的是谁，恐怕我们才能够真正在我们里面知道我们当怎样来度我们在世的一生，并且也在我们的心灵中有真正的安息。现在让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很快的回顾一下今天从圣经的开始到结束当中神一个奇妙的工作。圣经在创世纪一开始就宣告，起初神创造天地，而地呢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了，就把光暗分开了，然后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是的，起初神他创造了天地，可是这一个地却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以至于神的灵开始在这一个重水所覆盖的这一个地的上头呢，也就是在重水之上呢来运行。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满了黑暗的一个世代，一个天地，当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一旦有了光，神就把光暗分开了。我记得在很久以前我曾经谈到这一篇信息，来谈到光暗分开。真的，在一片黑暗，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出生在黑暗，成长在黑暗，从来没有见过光明的这样子的一种情境下的话，我们恐怕就算听说有光明，但我们却恐怕从来无法真正去领会什么叫光明。只有在有了黑暗但却有光明出现的对比之下的时候，啊，突然我们能够明白原来光是这么一回事，以至于在这一种光与暗的认识中，光暗得以分开。不要小看这一个分开，这一个分开它整个的概念贯穿了在整个圣经当中神救赎的含义。事实上我们知道在世上的人如同有麦子有稗子，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就告诉我们，在世界的末了，麦子和稗子就要有一个分开。所以在主耶稣在马太二十五章讲到在世界的末了，人子从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把万民聚在他的面前，如同牧羊人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一样。对于麦子和绵羊而言，这个分开是一个分别为圣归给主的含义，可是对麦子和山羊而言，这个分开恐怕就是一个审判。因此论到这一个光，在整个圣经当中只有哥林多后书来引用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的这一节的经文，他谈到那一位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毕竟这一位众光之父他已经从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而这个光从整个新约的教导让我们看见，这一个来到世界的光，虽然神是众光之父，圣经却让我们看见神是众光之父，神就是光，但是他却是住在一个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以至于人不可能去认识这一位众光之父。然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宣告说我是世上的光， 正如同约翰福音在一开始的宣告，他讲到太初有这一位道，这个道他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生命是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而这个光呢，他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呢，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其实在这一句经文当中，约翰三章十九，他其实在这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在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这就是审判。什么是审判呢？光来到这个世间，一光一来到世间的时候呢，马上就会呢有所不同。好，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凡定他们的，这就是审判。凡作恶的呢，便恨光，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那但是呢，这后面我大概漏掉了一节。好，那凡行真理的呢，就会来救光。因此，你可以看见这一幅图画。当光来到世间的时候，马上就会有一个分开，作恶的人他就远离光，但是凡行善的呢，按真理而行的呢，他就会来靠近光，因此这个光一下子就产生了一个分别。我曾经记得谈到审判这个信息的时候，曾经讲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一个比喻的故事，就是谈到在一个黑暗的广场当中，有很多的人聚在那个地方，但这个广场是黑暗的，没有一点光，人生在这个黑暗广场，长在黑暗广场，死在黑暗广场，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在黑暗广场当中有一盏灯，可是那个灯从来没有亮过。曾经有人问他的父亲，爸爸，你看见这个灯亮过吗？爸爸说，我从来没有看见它亮过。问他的祖父，你看见这个灯是亮着有亮过吗？祖父说，我也从来没看见这光亮过。而我也问过我的祖父，从来他们也没看过这个光灯亮过。是的，每一个人都生在这个黑暗广场，可是这个黑暗广场当中的每一个人却又都是赤身肉体。赤身肉体本来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可是赤身肉体因为有黑暗的遮蔽，而且也别无选择，因此大家还能够相安无事的度日。可是黑暗广场当中，常常你不小心踩到一个坑，你可能跌倒，你可能不小心踢到一个石头，你可能就半跌啊。虽然有这许许多多的不方便，可是也没有任何的这一种选择。这时候有一个人来，他向这黑暗广场的人宣告说，我这里有一个袍子免费的，你们任何人都可以来拿一件，这样子万一这黑暗广场的灯亮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被发现是赤身肉体。哎，有人想想，他说有道理啊，我就拿一件吧。但也有人想想，哎呀，我的祖父的祖父都没看过他亮过，怎么可能呢，带着多此一举，就不要。因此有的人就有了袍子，有的人就没有袍子。有一天突然之间，这黑暗广场的灯突然亮，啪一下亮的时候，哎呀，大家一看，哎呀，突然一下亮了，一看，你看，哇，原来这个地上坑坑巴巴的，到处都石头，难怪我们常常跌倒，哎呀，真好，让我们能看见了。哎，可是这个时候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往这个有灯光的地方靠近呢？会不会？不会。有袍子的自然他就很乐意的来靠近光，哎呀真好，这一下子都看得清清楚楚了，我们再不会那么容易的半跌了。可是也有一等人，他没有袍子，他也想靠近这光，当他靠近这光的时候，一看自己是赤身肉体，你说他会怎么样？他就隐藏到黑暗里去了。所以当这光一亮的时候，有袍子的没有袍子的就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一个分别，这就是审判。所以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也在圣经当中的教导当中，能让我们认识到，今天当人落在罪中，当他伸手摘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当他吃了这果子，第一眼看见便发现自己是什么？ 赐身肉体，这就是圣经来对罪的一个描述，发现自己缺少了一个遮盖，而这个遮盖要到最后起诉了个终结，让我们看见就是神所赐的白袍，是信徒所神的义。在创世纪一开始，除了讲到光暗之外，也谈到了亚当与夏娃。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神造了亚当，也就是这里的那人。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神就用那人身上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然后呢那个人他就看到这女人，就说啊，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一位亚当曾经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他是这一位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而这末后的亚当就是指着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神在一开始的时候似乎就在告诉我们，在他自己所预备的那人，也就是亚当当中，他没有配偶帮助他，因此神帮他预备了一个配偶，而这个亚当却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象。而整个圣经当中也在谈到神为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预备一个配偶，而这个配偶就是在整本圣经的最终结的时候，让我们看见这一个心腹预备好了。所以在启示录十九章谈到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看到使徒约翰看见这一个新天新地啊，他看见这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同一个新妇一个新娘一样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九节也又谈到一位天使对约翰说，你到这里来，我将新妇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所以他被带到一座高大的山上，然后呢天使把这从神那里由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他看。所以你看到在创世纪一开始就谈到神要为这一位亚当预备一个心腹，而在整个圣经的结束，这亚当所预表的基督，神终于把这一位心腹预备好。而这个心腹我们知道他是指着谁呢？从以弗所书当中我们知道这是指着教会。不过我们先暂时留在新天新地一下，在新天新地当中我们看见在神的安排当中有一个分开，城内和城外。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讲到的耶路撒冷，神他自己成为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他以救恩为城墙为万货，来分别了城内与城外的关系。看论到这个新耶路撒冷，圣经约翰他告诉我们，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这个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换句话说这个城始终是有光亮，是白昼的，而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可以进去。然而在这个新天新地，这个圣城耶路撒冷所在的高山上，在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城外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呢？约翰他告诉我们，城外有什么？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因此你可以看见在神整个圣经最末了这新天新地，圣城耶路撒冷的城墙分隔了城内与城外两个不同的世界。城内满了光明， 城外也就是那一批被主耶稣称道要躲在黑暗中哀哭切齿的人，看见这个分隔吗？所以从圣经的一开始到结尾，神他就让我们看见在一个空虚混沌的地当中，只等到神说要有光，有了光，以至于有一个光与暗的分别。在一开始看见了神为人预为了那人，也就是亚当预备了心腹，而到启示录的末了，我们看见这心腹预备好，而启示录就告诉我们这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正如同新郎和新妇的关系，正如同我们刚才看到在创世纪说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以弗所书他告诉我们，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是教会整个身体的救主，教会呢是他的身体。那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就引用了创世纪第二章的经文，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因此在整个圣经当中就在谈到一件事情，神为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预备一个心腹，而这个心腹也就是蒙神所拣选被称为教会的这一个群体。圣经让我们看见神在他自己的安排当中，他有一个特别的计划。首先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换句话说，神的心意是要他们来认识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而我们这一切的人，受造的人，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圣经告诉我们，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也就是在保罗那个时代，主耶稣时代，距离现在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刻，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神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也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要按公义来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光与暗的分开，这是一个审判的一个概念，而今天神设立的耶稣基督这一位来到世上的光，他要所要按所要施行的审判所依据的标准是什么？从我们刚才前面看见是光，从后面的标准来看见是这个公义，公义的日头，这是圣经当中常常所使用的一种让我们看见这公义如同光一样的一种特质。那至于说这一位神所设立的这一位是谁呢？圣经他在使徒行传当中让我们很清楚的认识这一位基督呢，他就是耶稣，而耶稣呢也就是这一位基督。这是主耶稣的门徒彼得他当时对着犹太人所说，他说以色列人呐、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其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叫他复活。而这个耶稣的确神已经叫他复活了。彼得以及当时的门徒说，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故此以色列全家你们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为什么我们要重复这么许许多多的经文？ 不要忘记，今天我们一切信仰，我们口所传递的福音，都必须在唯独圣经的基础上来表达出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所听见的福音，有许许多多人自己意识的掺杂，所以在这里也顺带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个信仰是严肃的话，你对这个信仰是认真的话，你一定要在神的话语当中有一个非常稳固的根基，以至于你听见的，你所认识的，所读到的，你都可以从圣经的当中来帮助我们做一个准确的判断，不要人云亦云啊，就以至于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常常就被引到其他的地方。所以在这里，这是早期福音的信息的中心，不像我们今天谈到传福音，常常我们所传的福音跟当时使徒时代所传的福音已经有很大的差别。在这里，使徒所传的福音就是这一位耶稣，你们钉十字架的耶稣，他就是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使徒们为他做见证。为什么耶稣是基督这件事这么重要呢？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也就是耶稣基督这一个在神所安排的计划当中所要给我们确立的一件事情。而这一位基督，在这一位基督里面，今天神他为自己预备了一个非常非常详细的，而且具有意义的，带着目的的一个安排。我们现在从以弗所书里面大概来看一下这个安排是怎么样。首先在以弗所书，他让我们看见在保罗写给以弗所的信徒，也就可以说是可以说写给我们，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这一位神他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一位基督，这一位正是神所赐福的一个范畴，不在基督外头。今天我们所领受的这属天的福气，不是在基督的外头，乃是在基督里头。今天我们所领受的福气，不是地上的福气，乃是属天上的福气，不是属物质肉体的福气，乃是一种属灵的福气。为什么神要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呢？因为后面会让我们看见，因为虽然我们活在地上，但我们在地上所面对的挑战不是从地上执政掌权的而来，而是那天上执政掌权掌管着幽暗世界的。如果没有在这一种属天的基督里的属灵的福气，今天我们人属血肉活在地上的人将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一种那天上执政掌权者、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以及掌管幽暗世界在我们身上在这世上带给我们的挑战。所以今天在神他自己的心意里，他在基督里把这样的福气赐给我们，但这个福气带给我们是一套整套的父神的安排。这安排怎么说呢？保罗在谈到这个福气的时候，他说就如，来说明这个福气的实际。这个福气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要非常注意，今天我们常常以为今天我们人，神起初造了人，造了亚当夏娃，预备了一个很好的伊甸，哇，这么一个完美的伊甸园把他们放在那儿，可惜啊，他们居然违背神的命令，吃了不吩咐他不可吃的食物，以至于落在最终。哎呀，神想我该怎么办呢？他们落在最终，因此神抓抓脑袋，我来想出一套解救的办法给他们，是不是？哎，不是，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在神是从创立世界以前 就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换句话说，这不是等人犯了罪了，哎呀，神才想想，哎呀，这糟糕，我要怎么样来才带来一个救赎呢？不，换句话说，今天整个伊甸发生的事实都在神他这一个全知全能全爱的神心意当中，有他的定旨和先见。所以神正是从创立世界以前，在世界的奠基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我们还没有受造以前，神今天拣选的心意就已经定了。他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要使我们怎么样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圣洁，圣洁是什么？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圣洁是神生命的属性，使我们在他的生命性情里有份，无有瑕疵，在神的律法之前无可指责，没有瑕疵，这是公义的实际，又是圣洁又是公义。但是神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是在谁的面前呢？在他面前。你说在他面前有什么稀奇呢？啊，圣经告诉我们，整个的万物都在神的面前是赤肉敞开的，那我们基督徒在神在他面前有什么特别呢？哎，在这里非常非常的特别。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在他面前，不是指在他前面，如同万物在他的前面，这里是说在他的什么前面？面前，面对面的面前。可是你要知道，在旧约的观念里，人不可能在神的面前才能存活的，是不是？人见他的面必定要死亡的。可是今天神居然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居然可以使我们在他面对面的面前。从旧约的模式里，谁能站在耶和华面对面的面前？只有那大祭司啊，一年一次，他能够拨开这个自身所的幔子，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跟这位神面对面的面前，而且还得带着血进去，否则的话，他可能要被击杀的，是不是？换句话说，今天只有旧约的祭司，他们在神的面前代表人，在人的面前代表神，他们是被神所分别出来归给他自己的一群，归在亚伦的名下，他们才有资格在这一位大祭司的里头来到这一位神面对面的面前。可是今天神他拣选我们，让我们得以在他面对面的面前，不是前面，是面前，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换句话说，今天神他拣选我们，他有一个特定的心意，正如同他如何在旧约的时代把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分别出来归给他自己的时候，他有他特别的心意，是不是？所以保罗又接着说，他又因爱我们，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他不仅仅使我们得以在他的性情里有份，事实上他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子，成为他的生命的承袭者，以至于在这一位耶稣基督里，在他的血里，我们得蒙救赎。而这个得蒙救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过犯得以赦免。我们读中文的时候，常常觉得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是两件事，但在原来的意思是在爱子的血里，我们得蒙救赎，而这一个得蒙救赎，就是特别指着我们过犯得以赦免这一件事情。这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而在这恩典中，神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就是要照所安排的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十节好吗？请我们大家一起读来。是的，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让我们首先成为神创造万物中出熟的果子，使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在所创造的万物中，今天神他要照自己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呢，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也就是万有 得以依然在这一位基督里面怎么样同归于一，同归于一个次序之下。神他有他特定的旨意和安排，所以以至于你可以在看到新天新地当中，哇，那圣城耶路撒冷，哇，里面是这一群蒙拣选的，那里有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神，有千万的天使，有这一位被杀的羔羊，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城外是这样子一幅的光景，有这一些落在黑暗中第二次死为他们份的这一群人。但神说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哎，基督的救赎不是只是指着我们基督耶稣里面蒙拣选的人吗？那我们看一看哥罗西书在这里，哥罗西书在这里他讲到，既然借着他，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这万有包括什么呢？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今天耶稣基督的工作，今天神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所带来这和平的果效，不仅仅是我们这地上蒙他首先拣选的信徒，在这里无论是地上天上都与自己和好。当然在这里我们要很小心的说，不要又进入到普救论的这一个陷阱里去了啊，因为曾经有人就用这个经文想，哇，那到最后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包含全世界，不管你信主没有没信主的，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到最后都蒙了救赎。这是普救论的看法，这但是它却与圣经整体的认识是不符合的。正如同在新耶路撒冷所看见新天新地的所看见的，那城外的人是不是也最终可以进新耶路撒冷呢？不行。换句话说，虽然他们列国可以在城的光中行走，但他们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依然无法在圣城中有份，但他们却又蒙着神的光照，以致列国地上的列国可以靠着这个城的光啊，免得他们在黑暗里行，是不是？你能看见神的恩泽，毕竟这一切是蒙他所造，明白这意思？好，那所以呢，今天神他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是叫万有，包括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啊，然后保罗接着说：“从前你们也是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也就是这哥罗西的信徒，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把你们引到神他自己的，又是面对面的面前。好，这是两卷书信当中提到同一个概念。而是的，神今天借着耶稣基督肉身的受死，是我们这一些原与神隔绝的，却首先在恩典中蒙了拣选，以至于得以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得以来到神的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教会这个群体。但我们说过了，教会这个群体，教会希腊文的 Ecclesia 这个字本身就是带有一个使命的名称，记不记得？好，教会 Ecclesia 这个字的含义是，当时在古代希腊城邦当中，如果有一个城呢，他的君王啊，突然有，比如说有敌人来攻击了他们这个城的时候，君王就发出了一个召集令，哇，城里有资格的人就聚集起来，然后来组成军队来对抗敌人。这个聚集称作是 Ecclesia， 他们的聚集是为了要来执行王的命令，执行王的使命。换句话说，今天教会在神的面前也有我们的使命，而今天这个使命是什么呢？整个圣经当中只有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从以弗所书9章9到10节11节，是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经文，说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读看好吗？来，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 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靠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是的，今天在神的手中，他要借着教会，不是使地上执政掌权的来认识神百般的智慧，地上执政掌权的恐怕还没有这个属灵的眼界来认识这一位神，因为他们如果认识这一位基督，他就不会把这一位荣耀的主钉到十字架上。但今天神要借着教会，乃是要使天上执政掌权的来认识神百般的智慧。论到这一件事情，彼得呢，在他的前书里他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什么样的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啊，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怎么样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件事。事实上今天神整个在他教会当中的作为，正是如同一台戏一样，给天使世人一同观看，大家都要来看一看今天到底神要在这当中做成怎样的事情。而今天他借着他所拣选的教会，以至于是在天上执政掌权的，可能不光是那些顺服神，甚至包括那些悖逆的神与神的，最后都能看见，哇，原来神他是这样一位神，以至于他们不能不在这样子的认识中伏在神的权柄之下。是的，所以今天教会神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掌权的来认识神百般的智慧。而论到教会中的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因是指的经由，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那教会也就是在你说的我们，我们原是基督的什么？基督他的工作。这个工作呢，其实不仅仅是工作，他在希腊文这边的一个 poiema 这个字哈，在整个新约当中就用过两次，另外一次的用法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这一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是的，这一位创造万有的神，正是借着他所创造的万有，使得万有能有机会透过他的工作来认识他是一位怎样的神。这就好像是如果这里有一幅名画，虽然我可能不认识这个画的画家是谁，但是透过他所画，他所采用的色彩，他的布局是阴暗的或光明的，我能够来揣摩出这一位画家他是一个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不是啊？今天神也是一样，透过他所创造的，使得人得以来认识神的永能和神性。而今天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万物当中那一个最首先被称作出手果子的，而是被分别出来带着他性情的，我们原是他的这一个工作，就如同如果神是一个窑匠，我们是他所做出来的一个艺术品，虽然人可能不认识这窑匠，但透过了这个艺术品，这个瓦器，他可以来认识到这一位窑匠应该会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今天神就透过了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使得神自己的智慧心意得以被认识被明白，以至于在这认识与明白当中，神达到他在永恒中的心意。所以这是教会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所要注意到的。在这个神的安排里， 我把它按照时间的先后的顺序，把一些的经文重新安排起来，使得我们能对神整个的工作稍微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从亘古，也就是所谓的万世以前，在众世代以前，在众世代以前有什么样的事情呢？保罗在以弗所书说，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就是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而这件事情不是在创造世界之后，甚至不是在创立世界刚开始之前，这乃是在万世，在过去的众世代以前就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里定的旨意了。换句话说，神这个工作甚至不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的时候才定的心意，乃是在过去的众世代以前，在过去的永恒的太初的时代，已经这个心意在这位神里面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可能都不去注意到这个细节，但的确这位神他已经有这样子的心意，以至于在神预备要来创立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奠置他的根基的时候，他就按着他的旨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以至于在时候满足，当他让这一位耶稣基督生在女子之下，生在律法之下，来以他为挽回祭，来成就这一个十字架上的救赎的时候，保罗在这里如今借着他，也就是基督的肉身受死，叫我们与神和好，以至于成了圣洁无没有瑕疵无可责备，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看见这都有他的时间的顺序，以至于这样子的我们能够在教会的历史当中，神要借着这样子我们所成的聚集，也就是教会，是天上执政掌权的得以来认识神他的智慧，并且也同时借着教会，他在教会也就是在我们身上向我们所施的恩慈，神就将他极丰富的恩典，也就是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呢，透过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神就把他极丰富的恩典显明给什么？后来将来的众世代来看，永恒的永恒，以至于他们能认识这一位神，知道他是一位怎样的神，知道这一位耶和华耶和华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是不轻易发怒。以至于在透过在我们身上的施行的恩慈，使得将来的众世代得以认识神的恩典，以至于在神的定旨先见中，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他可以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得以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同归于一。换句话说，我们就用短短的这一段的时间里，把神整个的工作计划怎么样，透过圣经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今天神在这里对你对我的拣选不是突然没有意义的，也不仅仅只是为了你的得救他的得救我的得救，而是关乎到他在永恒中的旨意，明白这意思吗？因此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一位神啊，到底在他的心意当中是怎样的安排。所以我们用以赛亚书的这一段来总结我们前面这一大段当中，在这里以赛亚他看见，他说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是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旧约的云柱火柱又现在勇士当中，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亭子，这亭子就是会幕帐篷的意思，白日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 相信在这里的得荫避暑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必定不是在为了在耶路撒冷里面生命册上记名的这一群了。以赛亚书又接着说，在这一座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来摆设筵席。他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点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是的，整个在神整个创造当中，这一条道路，圣经上称作这是行审判的路上，是一个分开的，是一个施行审判的路上。以赛亚说，因为你在世上施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了公义。不过你要注意到 King James 这比较是真正原文，它的翻译 When thy judgment are in the earth， 你在地上施行审判的时候，这世界的居民就学习了公义。今天神在我们的出于尘土也归于尘土的人身上施行了他这一个作为，以至于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得以在这当中来学习到认识到这一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这是我们把整个神的救恩透过了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来把它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让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的信仰上能够一个总体的概念。我们接下来比较快的速度，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样一种安排中，以这一位唯独基督所带来的福音以及带来的信仰是什么。圣经让我们看见福音的内容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这一位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是神的独生子，他是这太初有的道，这个道却成了肉身。而在太初有的道，在他成了肉身之前，万物都是经由他来造，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来造。所以你看见这一位基督，他不仅仅只是父神的一个工具，一个管道，事实上整个万有的创造都跟这一位基督分不了关系。而这一位基督，万物都是经由他造的，而且只有这一位成了肉身的基督，使得我们有机会来认识，透过这一位父怀里的独生子来认识这一位从来没有人看见的神。是，而这一位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神，而且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圣经讲到这一位耶稣基督，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但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以至于他有了人的样子，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位父神将他升为至高，给他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以至于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很有趣的还包括了地底下的，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以至于最后透过这一位彰显父神的基督，使得荣耀得以归给这一位父神。是，而这一位基督，神也是借着他在他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来使他从死里复活，以至于他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组织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而甚至是来世，也就是未来的众世代，所有一切有名的他都超过了，又使得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为万有之首啊！所以这是这一位基督，而在他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也正是这一位神要在我们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这也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一个祷告当中，他求神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赐给你们呢光照，蒙光照的眼睛，使你们能知道他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以及他在我们信徒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怎么个浩大法？这一节段的经文就是在描写了在我们圣徒身上所显能力的浩大，也正是他如何让这一位基督从死里复活坐在天上，他也让这一位基督里被蒙拣选的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现在我们整个透过来看看这一位基督和万有的关系。刚才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看见万物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其实不仅仅万有是经由他造的，在这一位基督里我们已经知道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将来万有要在他里面同归于一，而这一位基督他是这一位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他在一切被造以前，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是他荣耀所发的光辉。因为呢，正是在这一位基督里，你看到他的介词中文用套，原来的意思就是在这一位基督里万有都是在他的里面而受造，这包括了不管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一概都是，这边用了不仅仅是在他的里头受造，而且是经由他受造，并且也是为了他而受造。万有的受造是出于神，只有出于神，但是万有的受造却是在基督里，并且也是经由基督，并且也是为了基督，以至于他在万有的前面，而万有也是在他的里面而能够立定。所以圣经在希伯来书谈到神他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经由他创造了诸世界，不过这个世界不是这一个物质的世界，而是诸世代众世代。而这一位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他要领许多的儿子，也就是我们进到这个荣耀里，这是基督与万有之间的关系。而正是在这一位基督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位基督在他的里面，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住在他的里头，而且呢同样的也在他里面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然后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在这里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一切这两个字，一切意思就不是指着大多数的，这一切智慧知识不是指着大多数的智慧知识，这不是神本性绝大多数的丰盛，是一切的丰盛都在这一位基督里。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在这样一个基督的信仰里，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但是你想想看，今天在我们现在在你们不管在网上在书店里面看到听到的信息，有多少的信息是要让我们在基督以外去寻求那更深的知识，寻求那更深的奥秘，去得着那更大的能力呢？不是，不对，不对，一切的丰盛一切智慧知识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而且也只在基督里面。而所以今天基督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所以呢我们这一些蒙神拣选的呢，我们在基督里蒙了拣选，我们受尽归入基督，所以我们呢将来在基督里面我们也就可以来得这个丰盛，对不对？不对， 不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将来要在这基督里面得丰盛。保罗说你们在他里面也怎么样，已经得了丰盛。换句话说，这不是在我们的信仰之外，我们已经有了信仰之外，我们再去寻求更多更高深的在基督里面其他的丰盛，其他的智慧知识。不是，保罗说我们已经在他里面已经得了丰盛，得了，他把希腊文的完成式表达出来，我们已经得了丰盛。你说那我已经得了丰盛，为什么我们还是这个样子呢？啊，完全全然圣洁无有瑕疵，可是我们离圣洁差得远，我们也蛮有瑕疵呢。可是这正如同我们当中做父母，当你生了你的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哇哇落地，一个人应该会走路啊，他不会走路，一个人应该会说话呀，他不会说话，似乎是蛮有亏缺。可是你说这孩子不完全吗？这孩子是完全的，因为一切父母里面所有基因的遗传的东西都已经在这孩子里是完全的，只不过在时间，只要给予他足够的时间，他自然就会长大成人。而今天在我们领受这最基要的福音信仰的时候，神一切的丰盛智慧知识其实都已经在这个里头给了我们，而不是要在这个之外我们哇再去听哇怎么样去追求这个，怎么样去追求那个。不，要回到福音信仰核心的实际里面，因为一切的丰盛智慧知识和祝福其实都已经在我们所接受到这一个简简单单明明白白的信仰里。只要我们能在诚信真实之中活在这信仰的生活里。可是我们今天人常常耳朵发痒，我们去为自己立了很多的师父，喜欢那种老父荒谬的言语，以及喜欢那种鬼神之类的谈论，是不是今天在神的教会当中就变成了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呢？是的，今天我们在这一位基督里已经得了丰盛，这一个丰盛它使得基督它成为我们在整个人生道路在永恒中的一个盼望，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成为了一个有荣耀的盼望。这句话对当时的外邦人来讲更是真实，因为他们当时知道他们原来在以色列的诸约之外，在神的国度以外，但是今天却因为基督的缘故，使得外邦人得以在这一位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可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以至于基督真是成为这样一种荣耀的盼望。而基督呢，在神整个的工作当中，基督是我们的平安，是我们的和睦，他带来和平的福音，正是在他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以至于使我们被建造成为一个新人。这个新人不是指我们个人的新人，乃是指我们教会的群体，包含了犹太外邦人的信徒，成为一个新的人群的族类。这个新人原来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不是以弗所书后面谈到的那一个单独的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新人，以至于在这样一个新的族类当中，我们被建造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成为神的家，我们不但是成为神的家，我们成为神的殿。神的殿在旧约的时候是一个万民祷告的殿，是一个神人之间祝福流通的管道，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不仅仅是基督是我们的荣耀的盼望，是我们的平安，是我们与神和好，而基督在以弗所书的描写中，它更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切生命的实质都在乎它。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可是不要忘记这个生命，这个生命不是指的我们将来活到永永远远永远不死这一件事情，因为这一个永恒的生命在本质上就已经永恒，这个生命的含义不在乎它在时间上的长短。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什么丰盛，乃是指一种生命里面的成全。而这个成全表达在哪里？ 对神与基督的认识，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这生命的实际。而耶稣是我们认识神唯一的管道，他就是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得以来到这一位，透过这一位生命的主，得以来到这众光之父的面前，在他的面对面的面前，得以来领受他所要赋予我们这祭司的职任，这一个教会的使命。他就是我们的生命。而保罗他所传扬的这一位基督，也就是我们的福音，保罗说他传扬这一位基督，传扬这个福音终极目的，在我们每一个个人身上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怎么样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那还有不完全吗？其实这里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呢，要如同一个完全人一样，把他引到神的面前，如同是一个完全的人，把他引到神的面前。论到这个完全，主耶稣在对他的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啊，正如你们的父完全一样。什么是完全呢？其实在这个字希腊文的这个 teleios 这个字呢，在新约当中很多地方都被翻译成为长大成人，或者是大人的意思。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再成为婴孩，保罗的传扬乃是要把我们每一个个人在基督里不要再像是一个婴孩一样，要把我们带到一种长大成人的生命的态势，来到这一位神的面前。换句话说，他要让我们来成为一个长大成人的人，而不再只是一个婴孩。这也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他为众圣徒的祷告，他祷告，他向这位父的祷告，求这位父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这心里的力量原来的意思是我们里面的那个人，那个新造的人得以刚强起来，使得基督呢得以经由我们的信而住在我们的心里。你说我们基督徒得救了，基督就已经在我们心里，为什么保罗还要为圣徒祷告使基督住在他们的心里呢？原来在这里我们要必须要认识到，在我们得救的时候，基督就的确成形在我们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但问题是今天在你里面的基督，他是做客人呢，还是做主人呢？他是暂时的居住呢，还是永久的居住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只留下了马槽留给了耶稣，是不是？可是在这里使基督因你们的心住在，这个住在在希腊文的意思是一个永远定居住在你们心里，不再只是暂时的，乃是永远，不再是做客人，乃是做主人，以至于你们的爱心能有根有基，能和众圣徒来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个爱是超过人一切所能测度的，以至于最终，也就是这个祷告的最终的目的，在这一种对基督与爱的认识，以至于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换句话说，也就是指着让我们进入，得以进入到神的完全里，也就是一个长大成人。这也是保罗他在为众圣徒的祷告。好，这就是我们很快的把基督的信仰，以基督为核心的信仰带出来，然后剩下来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在这一种认识当中所带来的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生活是什么。这个信仰的生活其实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里面来讲，其实要求我们怎么样，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与蒙召的恩相称，信了基督你就活出一个与基督相配的生活吧，就是用一句直白的话就是这样子。而在这个与基督与我们所蒙的恩相配，与我们主所相配的生活当中，这包括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在爱里面，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 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像智慧。在圣经其他的地方也谈到同样的不同角度的行事为人，他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要有一种生命的崭新地来行事为人，我们要端正的行事为人，我们要凭着信心，不再是凭着眼见的行事为人，以至于我们能对得起这一位召我们的神。我们要能够在彼此的相爱中来行，按着真理而行。这就是几乎把所有行事为人在新约圣经当中所有的教导汇在一块。简单的说，既然我们承袭了基督的信仰，在基督里蒙拣选成为了所谓的基督徒，就让我们行事为人与基督怎么样相配。这是整个信仰生活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则。好，那保罗在这里他为信徒的代祷和受苦当中，保罗听见他们在基督里生活中所彰显出来的信心和爱心，福音在他们当中所结的果子，以及他们向保罗所显的爱心。保罗说，我听见的日子就不住地为你们祷告，而保罗的祷告当中就是要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能够满心地知道神的旨意。满心知道神旨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蒙他喜悦，以至于在凡事上善事上结果子，多知道神，得以力上加力，得以不断地感谢这一位父神，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是的，认识神的旨意，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保罗祷告中要求神照着神荣耀的全能，使得我们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呀，今天做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真是不常常在祷告当中求神恩上加恩，福上加福，力上加力，对不对？恩上加恩干嘛呢？福上加福干嘛呢？力上加力干嘛呢？恩上加恩是我们自己，哎呀，家里一切平安。力上福上加福，哇，蛮有福气。力上加力，哇，我们能够为主出去大传福音，甚至神迹奇事的能力，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先暂且不说恩上加恩福上加福，我们来这里说的看看这里的力上加力。在一个真实基督信仰的生活中，当保罗为信徒祷告说他们能得以照神荣耀的全能在各样事物上能力上加力，力上加力在哪里表现出来呢？圣经怎么说？好叫你们怎么样？这个力上加力乃是让你们表现在哪里？希腊文用了一个介系词，向内进入，朝向着哪里？朝向着忍耐宽容。其实啊，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他认识到这生命的能力，神的全能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所彰显的那个力量，那个力上加力，正很多的时候是表现在我们在事物的忍耐和宽容上，而不是为着神大有能力去为主做大事。很多的时候我们有能力为主做大事，却没有能力没有力量去忍耐宽容，更没有力量去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是不是？这一个信仰是非常平实非常真实的，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显出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以及神的全能。而这一个力量却是使得我们能够忍耐宽容。这忍耐宽容它的其实就是爱的篇章，爱是恒久什么？哎，忍耐。爱是凡事怎么样？忍耐。这就是这里的一个忍耐一个宽容，正好把这整个的爱包含在里头。所以这个力上加力乃是让我们在信主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中能够真正显明这生命全能在我们里面所带有的那一种忍耐度、宽容度，并且不是咬着牙的忍耐、咬着牙的宽容，乃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而保罗他自己就是在这样一种光景中，他在监牢里面 当他在苦难中面对死亡的挑战的时候，他写腓立比书说，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喜乐，要喜乐。而保罗他自己也在这地方说，我为你们受苦倒觉什么？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也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基督的患难乃是要把你们带进生命的完全里，但今天我们距离那个完全差得好远。保罗在肉身的受苦当中，在他对基督的服侍里，与基督一同来达到这整个基督苦难肉身受苦当中，所以要把我们带进的那个生命的实际。论到这种能力，论到这种受苦，论到这种能力所带来的神迹奇事，曾经有一位传道人这样讲，整个新约当中，让我们在保罗的身上看见那最大的神迹奇事，不是保罗能够叫死人复活，不是保罗能够形成一样的超自然的神迹奇事，而这一个能力在保罗身上的彰显，正是在他的身上被彰显。一个曾经逼迫教会的人，会居然为了教会来受逼迫，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大神迹？一个曾经逼迫教会杀害信徒的人，却在神能力的全能之下，却成为了一个愿意为教会受苦，愿意为教会受逼迫，甚至为了教会而舍命的。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能真正来认识到这一种信仰当中所带来的。然而保罗很快的就为我们提出了好多的警告。保罗说，你们要小心，不要让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不要让人用他的理学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给挪走，而不要在旧约的律法上仍然在饮食上节期月说安息日，让人来判定你们是失败的。这个就是论断这个字啊，就来论断你们啊，不要让人因着故意谦虚敬拜天使呢夺去你们的奖赏，这边是把你判定是失败，如同一个裁判判你们是失败。如果我们真正已经在这种信仰中与基督同死同活，为什么我们还活着像是世俗中一样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规条呢？这就是保罗在这个信仰当中他所带出来的警告，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保罗说，我说这话免得会这种情形。那保罗说什么话呢？要你们能知道，而且不但知道，是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而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你不要让人花言巧语在基督之外挖去寻找，好像神更深的能力更深的经历，哇，这种圣灵充满了祝福。今天在包括在我们湾区，事实上我们湾区可能还是一个很明显的地方，哇，你们要去追求内在的生活，要去追求与那种神同在的经历，等候神啊。哎呀，很多的时候，哇，神好大的同在，有时候等候神说，哎呀，今天主好像离我很远。今天神他的同在会因着我们感觉他与我们同在，神就会更多的同在。当我们感觉神不与我们同在，神就远离我们，不与我们同在了吗？这一位父神他是冠乎众人之中，又住在众人之内。哎呀，我们圣灵充满，第二次的祝福，这是当时灵恩运动所带来的。追求圣灵的充满，第二次的祝福到底是被什么充满呢？为什么在很多圣灵充满的聚会当中，人在地上发抖抽筋尖叫？当时人常常用哇追求属灵的经历与祝福来吸引我们， 让我们在我们信仰的生活当中离开了在基督信仰中那脚踏实地的生活。也有人在鼓励信徒，哇，要追求属灵的智慧，要追求的更基督里更信仰当中更丰盛的祝福，更要追求那一种最更高深的知识，哇，来认识，哇，包括很多那种内在的经历里面，哇，内是与神相交的这一种。保罗说，不要让人用他的理学虚空的妄言，照着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而不照着基督把你们给挪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神本性的丰盛不在基督外之外，都是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只有在他里面，当你在这信仰当中让这信仰成为你生命的实际的时候，一切的丰盛自然就在他里面成为实际。我记得曾经有很多的传道人问季老师，他说，如果我在国外，他们叫季老师了，我常常叫他们叫我季弟兄，不过他们尊敬，常常还是叫季老师。季老师，好多圣经上的东西我们都读不懂，怎么办呢？我说不怎么办，圣经上很多的东西都读不懂，不怎么办，你先把你读懂的先怎么样去活出来，等你活出来，等你把你已经懂得活出来，那些不懂的你可能就会开始去懂。今天也有人坚持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这一种洁净不洁净的分别，所以吃东西有人，所以有的信徒只吃牛肉啊，那些猪肉那些不洁净的就不吃啊。然后呢要守安息，像安息日会啊，要守十诫。保罗说，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啊，但却看不见的实体是基督啊。洁净之力不是在乎外面食物的洁净，主耶稣已经明明白白的教导，那外面的东西不能污秽人，只有人里面的东西才会污秽人，里面出来的贪婪啊、苟合啊那种，那才会污秽人啊。安息日不是只是指着某一天你在那里不工作，而心里却可以气愤愤的像那管会堂的，安息日乃是把你所蒙的恩典带给你周围的人，使他们也如同你一样归回安息啊。换句话是要你怜悯施恩，恩上加恩，不是让你只是享受恩典，乃是要你能懂得在恩上加恩领受恩典之中，你成为恩典流通的管道，带给你周围的人。保罗也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敬拜天使夺去你们的奖赏。有人叫哇，属灵的敬虔啊，我们要努力定义来要活出一种谦卑的生活，哇，来探索属灵的奥秘，神秘知识的追求。这些人都随着自己欲念，受着肉体支配的欲念，这是欲心原来的意思，无故的自高自大。你有没有看见常常那一种最深的一种属灵的骄傲，常常是表达在一种自表的谦卑当中。常常人心里面的刚硬，却在一种做作的温柔里被显明出来。真正的谦虚谦卑，乃是在神面前在基督里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却不是我们定义去努力去做出来的东西。换句话说，也再一次提到我们这生命的实际。也有一些人，他们定义要过一种敬虔的生活，然后要有一种属灵的定义的敬虔，他们让自己过一种很苦修的生活，甚至在某一个时代，他们用鞭子鞭打自己，让自己能够来锻炼自己的心智，为主受苦。他们遵守着 不拿不尝不摸，让自己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保罗说，想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这一些东西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是的，在整个新约里面，正如同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如今时候要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在心灵和诚实中来敬拜他。对比于旧约，新约基督把在富丽堂皇圣殿中的敬拜把它牵制转移到软弱肉体朴实的心灵中，称为实际。因此是用心灵，而不再是用外面的地点或行为，是用真实，不再是用表面的仪式或奉行，是用心灵，不是用深邃的智慧或读经，是用真实，不再是用那种奥秘的经历或能力，乃是在一种呈现于真实当中，与这一位真实的主，在这一位真实的信仰中来彼此相交。在新约当中所谈的奥秘，今天虽然在教会的环境这个区域里常常还听到很多人大谈奥秘，但是在新约中所用的奥秘都是指着一个已经被启示给圣徒明白的真理了。是，因此保罗就在这当中来劝勉，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要将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我这里的新人呢，是一个崭新的人。在哥罗西书说，不要说谎，要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一个很年轻的那样子的一个新人。换句话说呢，在这里所强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这里所谈到的新人是一个崭新的，跟旧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一个完全新的东西。而这个新的特质在哪里？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而这里的新人呢，是一个刚刚很年轻的，如同哥罗西在这里鼓励你们，虽然在基督里得着这一切，但是你们还是一个很年轻很幼小，但是你们要穿上这一个新人。而这个新人在知识上会渐渐的更新，这个更新的意思就成为更崭新的，以至于如同照他主的形象，以至于在这里没有分别，没有这文化上的，没有那种就是律法上的分别，外邦人犹太人没有这种礼仪上的分别，割礼的未受割礼，没有文化上的分别，化外人希古人，没有社会上的分别，为奴的制度，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也住在一切之内。而在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彼此饶恕，而这个彼此饶恕其实用原来直接的意思就是彼此恩待。我们在基督里蒙受了这样子的恩典，这个恩典不仅仅使我们享受恩典，这个恩典使我们认识这一位施恩的主，这个恩典使我们得以感谢这一位施恩的主，这个恩典在我们身上塑造我们，使我们是知道一个成为一个懂得施恩的人，一个懂得彼此恩待的人，以至于能在爱心里面互相宽容，而这爱心是联络全德的。而且呢，也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来做主。这个做主的意思就是做裁判的意思，你心中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让基督的平安在你的里面来做这个裁判，而我们也是为此蒙召来归为一体，以至于我们凡事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父神。之后保罗他就用了在基本的人际关系上来勉励我们， 讲到了妻子和丈夫的关系，讲到了儿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信徒和外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在一种非常平实的角度里来让我们是一种可行的，也该行也不可不行的，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而这一种在基督里的信仰的生活，也必定会带来对父神的感恩。保罗让我们看见，这不仅仅是感恩的生活，而且这我们的生活也是一个征战的生活。因为在这里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保罗勉励我们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来抵挡魔鬼的诡计。在教会当中曾经有一种教导，哎呀，要穿上神的全副军装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是与空中执政掌权的征战。所以常常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大的布道会，基督徒就24小时的禁食祷告啊，然后呢，常常有率着一些人绕着这个城市来做一种宣告的祷告，来捆绑撒旦魔鬼的作为。你看以弗所书不是教导我们是与空中属灵界的恶魔征战吗？在这里你再回到信仰的本身，透过神的话语，请注意几件事情。第一，这个诡计它让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面对面的征战，撒旦是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这个征战不是有血有肉真刀真枪的征战。这个诡计常常是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影响我们。第二，这个征战不是真刀真枪的打战，而是摔跤。在原文当中，这摔跤的意思就是想办法把你弄倒，我就赢了，谁能够站到最后还站立得住，这就赢了。换句话说，这一个征战更多的是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头。再其次，看见这个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不论是真理或者是诚实、公义、平安、信德、神的话语和救恩，都是关乎到我们里面。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个征战更多的是表现在我们新人与旧人之间的征战，世俗与属灵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征战，一种竞争。换句话说，其实这一种征战正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每一时每一刻都在那里不断的在进行。但我们要按着基督的信仰能够站立得住，不要在这摔跤当中被绊倒，以至于我们失去我们该得的。是的，与黑暗征战最有力的武器其实就是什么？光明。这也就是神在生命中所赐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属性。你们从前是黑暗，现在是光明，你们是这世上的光明。今天神所赐给我们这生命信仰的实际的本身，让我们得以坦然光明坦荡的在神在人面前的行事为人，这本身就是对黑暗征战当中最有力的武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在这一个基督的信仰中活出这样子一种光明的生活。最后我们来看到这里，今天最近除了这个天津的爆炸事件之外，我相信在很多的基督徒当中很关注的也就是所谓的拆十字架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看见很多的基督徒啊，在这里捍卫着十字架，为着信仰，甚至愿意跟政府的公安的力量打得真是头破血流。但是我们在这里请大家来看一看，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深信自己能够为主而全然舍弃生命，却不能够为主放下一点自己的面子。很多时候弟兄姐妹讲一句话或一个眼神，你里面所带出来的那种冲击是什么？很多的时候基督徒深信自己有勇气有力量为主殉道，却没有力量在每一天平凡的生活中来活出生命中该有的温柔与谦卑。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的信仰只能造就出一群有勇气有力量为主舍弃生命 却没有力量在每一天平凡的生活中活出那种温柔谦卑信徒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与外邦人的信仰恐怕没什么差别。回教徒也造就出了，回教也造就出了多少为他们信仰舍命的人。拆十字架，真正的十字架没有人能拆得了。虽然这拆十字架对基督徒对教会来讲好像是一种羞辱，但不要忘记，正是在这个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他自己也就默默地承受着羞辱。虽然拆十字架对基督徒和教会来讲似乎，我说似乎是一种羞辱，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羞辱这一位基督。虽然拆十字架似乎对基督徒和教会是一个羞辱，但是我告诉你，基督徒和教会只有可能自己羞辱自己，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使基督徒和教会受羞辱，除了我们自己羞辱自己之外。那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真正在生命的实际里面来认识我们信仰以及我们信仰中的价值。正是在这一位基督里，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是坐在天上却是行在地上，并且在征战中能站立得住。这一书牵着胸怀来度再次寄居的日子，而能在平凡的生活中借着这个信仰在基督里来展现一个不平凡的生命，在温柔中展现生命的全能，一个王者的性情，在谦卑中展现生命的桂冠，让我们能在彼此的连续中盟主连续，在彼此的牢束中来彼此成全。那我们一同低头在主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慈悲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将这样的宝贵的信仰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是知道在这一个基督的信仰里，主啊，是有根有基的信仰。主啊，让我们能真是在基督里能够洞察到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以至于我们能在这一个不平凡的信仰中来面对我们每一天平凡的生活，并且在这平凡的生活中来显出这不平凡信仰所带来生命的美德。求主你再一次的祝福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正如同保罗的祷告，求主你赐给我们赐人智慧与智慧的灵，使我们能得以真认识你，能真知道你的旨意，以至于我们能在凡事上行事为人对得起你。谢谢你，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